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云如，用生活所感去读书，用读书所得去生活。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。上海作家王小英以词牌名作为小说名创作的系列作品，我们前面分享了点绛唇，上海女人叶彩萍期待成为淮海路的女人并为此执着一生的故事。那本期我们的声音图书馆分享的是王小英的《青玉案》，我们一起认识一个因为想成为上海人弄丢了自己人生的女人。玉蚕是山里出生山里长大的女孩，玉蚕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五岁，出生三天就被玉蚕娘送了人。玉蚕有一个弟弟是在妹妹后出生的，作为家里期盼已久的男丁，玉蚕的弟弟玉松顶替了家中第二个孩子的名额。他几乎不知道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因为不被期待早早地被送给了别人。玉蚕的爹爹临终前让玉蚕娘对他发誓，一定要让儿子玉松进大学念书，一定会为儿子玉松造一座楼房。那时玉松才上小学四年级，可从那时起，完成这个封建至极的遗愿就成了玉蚕娘的目标，甚至也被迫成了玉蚕的目标，因为靠娘一个人怎么可能实现得了。玉蚕是早遭辍学帮娘养蚕，娘是县里的养蚕高手，是评出来的十大蚕娘。随着时代发展，养蚕人家越来越少，大家都到城里赚钱，只有娘还在坚守。娘做不了别的，养蚕是唯一能够有进项的活计。于是玉蚕就跟着娘起早贪黑照顾家里，帮助娘完成爹的遗愿。玉蚕娘盖楼，用书中的话说就是燕子衔泥筑巢般的，积攒一点钱就盖一点，攒多少盖多少。所以这个工期是很长的，长到房子的样式可以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山里人姑娘玉蚕其实是有机会做上海人的，那时她不到20岁，去到了上海照顾大姨娘。大姨娘是玉蚕娘的表姐，17岁时为了逃婚离开大山加入新四军，解放后在上海当了干部。大姨娘的儿子和女儿都去了国外，需要养老时身边没人。那年大姨娘突发脑梗阻，身边没人照顾，写信到乡下找个亲戚来上海，玉蚕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这是个好机会，处好了几乎就等于子女，要给大姨娘养老送终，大姨娘自然不会亏待。二来玉蚕在上海立住了脚，对将来的玉松的发展也有好处。大姨娘也帮玉蚕规划了她的未来。大姨娘喜欢玉蚕，玉蚕干活麻利勤快，脾气乖巧温顺，玉蚕也喜欢在上海的生活，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习惯，时间并不长。她见到了上海人的样子，知道了上海人的生活，她想当上海人，她也努力适应。她学会了用薄瓷小碗盛饭，习惯了三天两头冲澡，习惯了进屋就换拖鞋。大姨娘也帮玉蚕规划了她的未来，给玉蚕在社区学校报了裁缝班，每星期周末上课。大姨娘是个负责任的人，她没让玉蚕去赚那些快钱，没让她去吃青春饭，而是从长远眼光看待这件事儿，甚至还打算未来有合适的人就让玉蚕在上海成家。甚至大姨娘还让玉松趁寒假到上海来长长见识，带他逛上海交大的校园，带他逛外滩南京路，逛豫园城隍庙。过年前大姨娘准备了很多礼物让玉松带回家，玉蚕也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想让玉松带回去交给自己的心上人苍子。如果一切照此发展，玉蚕大概率会留在上海，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结婚，慢慢习惯上海的生活，变成一个上海人。如果他没有在玉松临走的时候听到那句话。玉蚕把自己准备的电动剃须刀托玉松带给苍子时，才从玉松嘴里听说苍子要做新郎官了，说是玉蚕曾经的小姐妹香萍看上了苍子，他们家里托村长去保媒了。 就是这一句话，让玉蚕今后的人生开始走样。玉蚕提出要和玉松一起回乡看看，大姨娘只道是玉蚕想家，就连玉蚕都以为自己只是回去过个年，很快就会回上海的，只简单的拿了几身衣服，大多数东西还都放在大姨娘家里。过完年，娘催玉蚕回上海，玉蚕拖到了元宵节，到了元宵节娘又催，玉蚕又拖了几天，后来大姨娘来信，拖不下去了，玉蚕才和苍子一起坦陈他们的感情。原来就是这过年的档口，两人早已互诉衷肠。玉蚕从上海回来后，往苍子面前一站，香瓶就几乎自动出局。苍子向玉蚕娘许诺，要让玉蚕过上和上海人一样的好日子，可玉蚕娘哪能相信？男人的许诺有时只是用来听听的，如果要当真，那就太天真了。他替玉蚕惋惜，玉蚕失去了一次翻身的机会，那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机会。可玉蚕义无反顾地成了竹篾匠苍子的老婆，两人的感情非常好，在只能看见彼此的日子里，玉蚕不再想起上海的种种，只是听说后来大姨娘的女儿把大姨娘大姨父接去了美国。玉松考取县一中的时候，家里的楼房盖到了两层，那时玉蚕和苍子的女儿娥宝已经五个月了，玉蚕和苍子的感情很好，只是几年前苍子的身姿像天神般占据了玉蚕全部的思想和情感，而如今苍子的身姿已恢复到他真实的分寸，这样玉蚕的头脑里便有了空隙，便装进了其他的一些东西，有了其他的一些喜怒哀乐。这喜当然来自于苍子，苍子实在是一个可靠的人，不仅没有嫌弃玉蚕家里负担大，结婚后和玉蚕一起努力帮着娘盖房，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就要先帮着弟弟盖他的房子。哥现在来看，玉蚕是妥妥的釜底狂魔，可是难为苍子从来没有埋怨过玉蚕，也从来没有把这当成负担，反而一心向前，积极干活，让人觉得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。玉蚕的怨也来自于苍子，苍子为了挣更多的钱，想去县城的竹器厂里干活，人家看上了他的竹篾技术，想聘请他当技术总监。苍子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干不了多久，玉松的房子能盖起来，他和玉蚕的房子能盖起来，他们的日子也会红火起来。可是偏偏那孙厂长是女人，那女人看苍子的眼神仿佛能把苍子看进肚子里去，女人的直觉让玉蚕不安，可是这种感觉又说不清楚，苍子更不能明白，这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她只能发小脾气。玉蚕的哀也和苍子有关吧，当年她听到玉松说香瓶要和苍子结婚，急忙从上海跑回家和苍子私定终身，断了香瓶的念想。谁曾想香瓶后来居然去了上海，如今回乡探亲，穿着精致，开着好车，从印象中那个不大好看的乡下姑娘变成了摩登女子。而再看看自己，脸上已经有一些皱纹，穿着一件灰脱脱皱巴巴的老布罩衫，面对自己的粗糙，玉蚕几乎无法直视香瓶的精致。她被香瓶拉着叙旧，看似是小姐妹许久未见的亲热，可只有她自己明白，这是香瓶衣锦还乡的炫耀，是对她当年横刀夺爱的报复。她也明白，让香瓶大变样的是上海，而她玉蚕本来也可以如此的。原来以为早已灭了当上海人的念头，可哪里知道那个念头从来没有死过，只是悄悄地蛰伏着，被香瓶一点燃就迅猛地燃烧起来。那时的他是不是已经后悔了？后悔当初的选择，为了爱情选择放弃上海的一切是否值得？也许我们作为一个作者，一个听众，不能从文字里得到更真切的答案， 但是从那些微小的挣扎和内心的波澜，凭着我们的人生阅历和对人性的揣摩，大概也可以猜到玉蚕的心从这里开始活络了。见香瓶这天，玉蚕遇见了改变他人生的另外一个人，那个自称是从上海来的蔡老板。村长陪着他来玉蚕家里看花窗，那花窗是玉蚕家里老屋阁楼上的，对玉蚕家来说只是段废旧的历史，或者是未来的一堆烧饭的柴火，但对懂行的人来说，那花窗还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。只是蔡老板撞见了因为喂奶而睡着的玉蚕，玉蚕半裸的胸脯一览无余。被惊醒的玉蚕看见蔡老板那双盯着他的饿狼一般的眼珠子，吓得惊叫。这天和香瓶、蔡老板这两个人的见面，仿佛为后面的故事走向埋下了伏笔，也搅乱了玉蚕的心。玉蚕仿佛为了证明什么似的，拼命地去想苍子的好。是啊，哪个男人能像苍子那样结婚数年从来不对老婆说句重话？哪个男人能像苍子那样把赚来的钞票悉数交到老婆手中？哪个男人能像苍子那样自己的新屋一块砖没有盖，却为小舅子盖房子尽心尽力？哪个男人能像苍子那样因为玉蚕的一句不愿意，便要立马赶到县城去回绝孙厂长，回绝那大好的工作？而这天让玉蚕郁闷的是，苍子并没有拒绝孙厂长给出的职位，苍子并没有顾及到玉蚕对孙厂长生出的飞醋。孙厂长不仅让苍子做技术总监，还答应给苍子股份，这待遇好到苍子无法拒绝。如果这样干下去，不出两年，苍子觉得就能在县城买房。可苍子得安抚玉蚕，他跟玉蚕讲道理，跟玉蚕说了很多理由，但直到最后一句话才让玉蚕心里的委屈有了一个出口。那句话是，当初娶你时，我跟你娘发誓，一定让你过上跟上海人一样的好日子。是啊，成为上海人，只要努力，玉蚕也可能成为上海人的。即便他知道他跟苍子这辈子几乎没有可能，但苍子居然还记得当初的誓言，这让他不忍心打破这个梦。再次见蔡老板，是他来家里谈花窗价格的时候，其实那何尝不是在谈玉蚕的价格。那天玉蚕娘、玉蚕、苍子都在现场，玉蚕何尝不是被娘、被苍子还有他自己联合起来卖给了蔡老板。讲价时拉扯了几轮，玉蚕娘率先亮出底牌，只要出10000可以当场拆走，而蔡老板立马喂饱他，顺便撒出鱼钩。他可以出20000，只是有一个附加条件，就是邀请玉蚕去当他们公司展销会的销售模特，每月800元底薪外加销售提成。听上去是十分丰厚且诱人的条件，只是上海的漂亮姑娘一抓一大把，为什么是玉蚕？玉蚕心里大概明白，玉蚕娘当然也明白，苍子只怕也明白。玉蚕娘让玉蚕放心去，孩子她可以带，她笑得合不拢嘴，已经顾不得去帮玉蚕想着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她已经看到了即将盖好的房子落成的屋顶。玉蚕不说一句话，只是直直地盯着苍子，仿佛他自己的事情完全不能由自己做主，需要娘同意，需要丈夫同意，也或许他自己的心里早已同意了100次、1000次，娘也同意了，只能等苍子同意。苍子孩子需要带的托辞已经被岳母堵住了，他无法不面对玉蚕那双写着100个我愿意的眼神。他败下阵来说，好吧，只要玉蚕愿意，我没意见，让玉蚕见见大世面也好。玉蚕的心像是会叫的喜鹊，她终于要回上海了。3天后，玉蚕跟着蔡老板去了上海。 有了蔡老板的20000块钱，再加上苍子玉蚕的努力，新屋终于盖成了，可却没有人住。玉松读高中是寄宿，玉蚕原先说一季读一回来，可终究忙得回不来。苍子名声大噪，是县竹器厂的摇钱树，也几乎回不来。家里只有玉蚕娘和玉蚕的女儿娥宝。苍子和玉蚕分居两地，从最初的电话密集到几乎不怎么联系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。刚开始双方都忙，你打给我，我说不了几句，我打给你，你没接到。慢慢的就是简单的问候，更何况电话费贵，思念也敌不过生活的现实。一来二去就都默契的不怎么联系了。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把爱情看得比天高，可以为了对方舍弃很多，可遭受生活的毒打后，爱情被生活揉得皱皱巴巴，甚至千疮百孔时，就把当初的舍弃和牺牲都推到对方的身上。我当初可是为了你才放弃的。其实，对方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是在心里演了一出独角戏，感动了自己。而玉蚕对上海的执念，何尝不是如此？那接下来两个人的结局会怎样呢？声音图书馆下期我们继续分享上海作家王小英的《青玉案》。